健康我来顾。
大家好，我是王淑荣，欢迎收听健康我来顾节目，一起关心你我的健康。很多人可能碰到需要开刀的时候，会四处打听说到底要选哪一位医师，而且尽量会找有名气的名医哦。可是很少人会问说，哎，我在手术的时候是谁来替我麻醉，我的麻醉医师是谁？其实麻醉呢，就像是毒药一样，在有效跟伤害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用电话专访到康健杂志的资深记者谢家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月份的康健杂志封面故事《麻醉真相》。我们先欢迎家军。家军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家军在2021年的第一期康健的封面故事哦，是讨论有关麻醉的这个主题哦。我很好奇，当初为什么想要采访报道这方面的主题呢？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几年来医美的手术啊，其实大家偶尔都会听到说发生一些纠纷啊，民众做医美然后就过世了嘛。那当时都会听到说哦没有麻醉医师，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没有麻醉医师，那这样一定是不合法的嘛。可是一直到了去年，就是2020年的8月的时候，南投就发生了一个妇人，她去做巧克力囊肿的摘除的手术，
妇科手术，
对，一个妇科手术，看起来复杂度不高，可是这个妇人她麻醉之后没多久，她就整个脸发黑啊，呼吸困难啊，眼睛上吊，然后后来他就这样子走了。是当时呢，这件事情爆发了之后，家属就有提出质疑说，手术现场是没有麻醉医师的。可是呢，当地的卫生局他们却解释说，诊所没有麻醉医师，这是符合设置标准的。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想说哈，我们在做一些无痛分娩啊，一些生产手术，你在诊所里面，然后甚至你做肠胃镜，原来这些都是不用麻醉医师的吗？那到底是谁在帮你麻醉呢？所以我才想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一般的诊所没有麻醉医师，这是很正常的。
对，就是根据我们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它只有规范医院，不管你大医院、区域医院、地区医院都一定要有麻醉科，所以你一定要有麻醉医师。但是在诊所这部分的话，它没有强制的要求，就是即便你手术，你有麻醉剂啊，你有设备，你有观察的病床，但是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有麻醉医师操作。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手术医师帮你操作，或者是说手术医师他们会请来麻醉护理师来帮你执行这样子。
哎，我们还有听过一个词哦，叫做麻醉师。有麻醉师吗？跟麻醉医师是相同吗？
其实我们国内是没有麻醉师这个名词的，我们国内只有麻醉医师、麻醉护理师，或者是去年12月才第一次考试的，由国家来举办考试的麻醉专科护理师。但是其实是没有麻醉师这个名词的，不管是麻醉师或是现在通过考试的麻醉专科护理师，他们都只能在医师的指示下去进行一些麻醉器材的准备啊，监测病人的一些生命真相啊，然后协助记录病人的一些麻醉的一些中间的一些过程，或是说根据医师的嘱咐来给药，但是他们是不能进行太多侵入性的一些医疗的行为。
是，可是在手术的时候就是怕那个万一的状况，对不对？
对，这些麻醉护理师他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技术他们或许了解，但是如果发生了紧急状况，比如说病人突然不呼吸了，突然血氧掉下来了，或是突然失血量很大，任何中间的紧急状况，其实都是要麻醉医师他们受过专业完整的训练，他们才能判断怎么操作。那大家会听到麻醉师，有可能就是因为诊所他们为了就是有点像是混淆视听便宜形式，他们就只找来麻醉护理师，但是他们不是用真正的麻醉医师帮你操作，那民众可能也不懂，就听到哦麻醉师，那应该就是麻醉医师吧？
对，
但其实麻醉医师他们自己是不会说我是麻醉师的，对，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是在您的采访当中，我看到有国外的学者引用一个数据，就是每1.3万人就有一个人是死于麻醉，其实这个比率并不低耶。
对，看起来还蛮高的。其实在美国麻醉医学会，他们会跟其实病人自己就是一个 一个风险，一个挑战。如果病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比如说他有生病，然后他是肥胖的，或是他平常没有在运动，他的器官功能不好，这些零零总总把这个病人他自己身体的状况的一个风险加进去的话，平均下来大概就是大约是这样子的数字，对。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那么恐慌，因为以我们国内来说嘛，麻醉医学会他们有统计，2019年，国内28间医学中心因为麻醉引发的重大并发症大约是10万分之3，其实没有到非常高。
嗯，
对。
不过这个是医疗院所啊，您刚才
对，
那一般诊所就不在里头了，对不对？
一般诊所他们就没有这样的统计了，所以我们也不敢保证说，在一般比较小型医院或是说在诊所的话，能不能做到这么样低的一个发生率的话，这个他们也不敢保证。
嗯，
对对对。
我知道其实在手术当中哦，麻醉医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监控我们病人的生命征象，
对，
能够确保病人在手术过后能够平安的醒过来哦，而且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哦。那这个麻醉医师他们到底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扮演哪一些角色？
其实手术呢，它从手术前、中、后，麻醉医师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在手术前呢，我们麻醉医师他会先评估病人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比如他的体重啊，然后他过去的疾病史，他有没有麻醉药过敏的一些过敏史之类的。然后呢，他会帮他拟定他的麻醉计划，他会根据他进行的手术，然后去评估他可能要使用全身麻醉吗，还是区域麻醉吗？然后呢，假设他要进行全身麻醉的话，他可能就要让他使用一些吗啡的药物，让他不会感到疼痛啊。然后他要注射一些安眠药物、麻醉药物，让病人就是不知道手术的过程，因为手术过程你可能会很害怕，就是要让你比较镇静。对，然后
而且这个用药要用得很精准哦，免得手术当中突然醒过来，哇，这个也是惨不忍睹的。
对，所以他们手术中是一直不断在监测你的麻醉深度到哪里，然后他还要让你不能动，就是他会用一些肌肉松弛剂，让你身体不会有一些肌肉的反射作用。那因为不能动，所以你可能也就不能呼吸了，所以这些就需要透过一些外界的一些辅助的仪器，让你可以正常呼吸。
所以在术前的麻醉计划里面就要写得非常详细，对不对？
对对对，还要评估所有的状况。然后进入到了手术呢，当然就是一定要持续不停的监测你的心跳、呼吸、血压、血氧、体温，甚至你的失血量，这些它一定要保持它在一个基本正常的一个生命征象。对，然后它也要持续监测你的麻醉深度啊，甚至到了你术后，有些人担心手术之后会有恶心啊、呕吐啊，然后呼吸的情况不是很好啊，这些可能在你手术中你的麻药的使用这些都会很相关，比如说你的麻醉深度的监测啊，然后还有你精准的麻药的调控啊，甚至你的一些体液啊这些的管理，术后疼痛控制方式的选择，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术后会不会感到很不舒服，所以这些在术中就可以开始在做预防了。
就要预防术后的一些反应。
对，它可以降对，它可以降低你术后的不舒服副作用这些。
可能我们一般人不懂得麻醉，以为说麻醉就是打一针麻醉药就没事了哦。其实在麻醉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存很多的风险跟不可预期的状况哦。我看到您的报道当中哦，有医师形容说麻醉医师就好像是飞机的驾驶一样哦，掌握着机上乘客的生死。之所以形容成飞机驾驶哦，是因为飞机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最危险，那麻醉的时候呢，它是不是也有比较高风险的时期呢？
对，其实麻醉最挑战的部分就是在麻醉诱导，就是它开始要让你进入麻醉的状态，那个是最危险。就像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你要让它进入那个状态是比较需要挑战，它要开始给你用什么样的药，还要怎么样帮你插管，还要怎么样控制你的状态是很好，你还是可以正常的呼吸。然后等到你已经进入那个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麻醉医师他可能就会确认你的状况都 OK， 他会嘱咐麻醉护理师要怎么样去注意你在麻醉过程中的状况，然后麻醉医师他就会先离开这间手术室，然后到下一间持续再开始帮他进入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再开始给他一些麻药，给他一些药物这些，然后他就不停的 就是把这些全部都做完了之后，他就开始会去巡房，他可能15到20分钟，他就要去巡他所有这些手术的一些麻醉状况，然后到了病人手术差不多要结束了，他要开始脱离这个麻醉的状态，他可能就要开始帮他减药啊，减一些麻醉药，减一些肌肉松弛剂，然后怎么样让他慢慢的可以让病人自己自主呼吸，这个都是比较挑战的过程，
就是苏醒的恢复是不是？
对，就是苏醒恢复的过程。所以说麻醉师他们常常形容自己就是像驾驶一架飞机，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像飞在高空里面都很平顺，就像他在麻醉过程中他在高空这样子飞，我只要稳稳的让他这样子飞行就好。但如果病人的状况身体不是很好，他可能就像在低空飞行，你很怕他随时会触地，而且不管这个手术过程这个天候情况是怎么样，外面狂风暴雨或者这个飞机的机型怎么样，他们都必须要化险为夷，让他平安的降落到达目的，
不要遇到乱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还有刚才谈到这个降落也非常重要，怎么样让病人可以顺利的苏醒恢复过来哦？我家人在前两个月也经历过一场手术，要在进开刀房之前呢，麻醉护理师就特别询问说，哎，我们有一种针剂哦，就是术后可以加速的恢复，让这个麻药比较快的退去，所以现在也有针对这个快速解麻的这种药物出现，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药物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哪一种药物，但是我知道现在从医院到诊所甚至卫福部他们都有在推动，就是让你术后可以加速恢复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制吧。像我刚刚讲，他在术中的时候，在麻醉的部分，在术中的时候，他就帮你用一些用药的调控，让你可以加速你术后的恢复，加速你苏醒的状况。当然，一整个让你术后很舒服的恢复，尽快恢复是不止麻醉这件事情，它可能跨科，比如说营养师啊、复健科啊，全部都要一起团队加入。但是在麻醉的部分，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术中他们可以做到的事。
好，那我们待会儿在下一段呢，继续再请家君来跟我们分享。如果说我们万一真的必须要接受手术哦，进行麻醉之前，我们有哪一些自保的原则提供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IC 之音逐客广播 FM97.5 健康我来顾节目，我是王淑荣。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到康健杂志的资深记者谢家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月份康健的封面故事《麻醉的真相》。在手术当中生死一线间，我们睡着之后谁是我们真正的守护者，恐怕就是麻醉医师了。那刚才在上一段呢，家君也跟我们谈到了，其实在麻醉的这件事上呢，还是存在了一些风险。我看报道当中其中有一个风险是过敏的风险，我想请教家君的是，如果说我们必须要接受麻醉手术之前，是不是应该要做麻醉药的过敏测试呢？
好了，其实蛮多人会困惑，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澄清，就是如果呢你的家族中没有人曾经因为有麻醉药过敏，或者是你过去从来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有出现过敏啊、休克严重到需要急救记录，其实你是不需要去接受麻醉药过敏测试，因为麻醉药过敏它是一个发生几率非常低的一个情况。我曾经有访问过一个医师，他已经做麻醉已经30-40年，然后他只有经历过2次的麻醉药过敏的病例，所以那几率是非常低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麻醉药过敏？像大家最常见可能就是去做一些牙齿的治疗，然后会有打过一些麻醉药，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打完麻药之后，我好像心跳会加快啊，然后头会胀胀的啊，
恶心想吐，有些
对对对。但是其实医师说，这是因为他的这种麻醉药里面有一个肾上腺素的成分，它如果进入到你的血 管你就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它只能算是一个副作用，它并不是麻醉药过敏。
不是过敏，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民众不用太过多恐慌，就哦，是不是真的麻醉药过敏了？因为麻醉药过敏发生几率很低，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刻意提前去做，除非你有家族史，或是你之前有过这样子很严重，已经到了可能休克要急救这样的一个记录。你可能才会需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对，而且麻醉药过敏可能会像是恶性高温那种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所以其实民众不用过度恐慌。
其实我相信，有经历过麻醉手术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在麻醉之前呢，其实都要跟麻醉医师做非常详细的一个咨询。这个我们只要详实的据实以告，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麻醉医师。那您在报道当中也分享到，其实在2018年监察院对卫福部提出了一个纠正案因为在2011年到2017年这7年之间呢，国内有高达350万次的麻醉手术是在没有麻醉专科医师或者受过麻醉训练的医师之下呢进行高危险的全身麻醉或深度的镇静麻醉，所以这是医疗体制出了问题吗？
当时的就是一直在不断反映说麻醉医师人力好像不够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应该说麻醉它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学门，它大概30-40几年前全台的麻醉医师是不到100人的，所以它是一直到了这几年开始它才开始以每年大概50-60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在增加。那前几年确实是有麻醉医师人数可能不够的情况，但是这几年来说麻醉医师人数已经增加的蛮快了，以2006年大概600多，全台600多个麻醉医师，到了去年已经到1300多了，已经增加1倍以上了。
是，
对对对，可是但是还是有分布不均的情况，比如说就是最集中的就是6都嘛，台北市就有300多人，可是像台东县，它就只有全台东县就只有8个麻醉医师，像云林啊、南投可能也只有12位麻醉医师，所以它是有分布不均的情况。那以大型的医学中心来说，他们绝对是不缺麻醉医师。
对，
比如说我采访的中国附一，他们就有30位专任的麻醉医师，但是呢，人数再怎么多也追不上那个开刀的数量，人数追不上刀数。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大家都会做无痛肠胃镜啊，然后甚至连植牙、看牙齿啊，或是很多人会做无痛分娩，所以麻醉的需求量越来越高，所以即便麻醉人数在大医院里面麻醉医师有这么多，但是有时候他们可能量还是很大，尤其是现在高龄化、人口老化，然后他们本身的身上的疾病又比较多，所以那麻醉风险他们压力也是蛮大的。
所以在医学中心跟区域或者是地区医院这个是绝对会有配置麻醉医师吗？那现在最大的漏洞是在一般诊所。
对，一般诊所像我刚刚提到那是大型的医学中心，但是如果说比较中小型的区域或是地区医院，因为他们的开刀的数量、手术量可能没有这么多，所以他们虽然还是需要请麻醉医师，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聘这么多麻醉医师，或很难聘到专任的麻醉医师，因为他们可能养不起麻醉医师，所以他们有可能会请兼任的麻醉医师来，那加上他们还要值班，所以这些医师麻醉医师的工时就会非常长，这个是他们现在比较面临的困境。那刚刚我们提到最大的漏洞就算是在诊所这一块，
小型的诊所，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要求说诊所一定要有麻醉医师在。当然以那个比较高风险的医美手术，就是因为前几年医美手术常常就是出事情，所以才会有特管法，他没有要求8项高风险的医美手术，即便他是自费的，你还是一定要使用麻醉医师来替他们执行麻醉。
那像一般妇产科的诊所有的也需要剖腹生产那这个有规范吗？必须要有麻醉医师吗？
其实诊所他们也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有麻醉医师，但是其实他们医师们还是会建议说，像你做一些无痛分娩这些，最好都还是要有麻醉医师来执行，是最最最最安全的。
好，
想要补充一下，你无痛分娩到底是不是一定要麻醉医师？当然就麻醉医师他们介绍是一定要麻醉医师执行，但是因为现在国内的麻醉它是 没有限定一定要麻醉医师来做，所以其实很多的医师他们自己都会下去做麻醉，但是麻醉医师他们当然最忧心的就是觉得手术医师你真的这么了解麻醉的专业吗？你有受过很完整的训练吗？
如果在麻醉过程当中哦，遇到突发状况哦，接受过麻醉训练的医师他才知道要怎么样赶快来调整药物或者做应变，
对，
对不对？
然后所以外面会有一些无痛分娩，他们会麻醉护理师去做，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手术医师你也可以自己做嘛，那手术医师忙不过来，我们现在护理人员法他是说护理人员你也可以在医师的监督之下去辅助一些麻醉的行为，他只能做辅助的事情，所以如果出事了，只有如果今天是护理师他在做麻醉他出事了，是由这个手术医师去扛，但是手术医师他不一定比你专业，他肯定也忙不过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帮你做什么太多的监督或帮你扛什么责任，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都有麻醉医师来做是最好，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焦虑说、啊、那我是不是看牙齿都一定要有麻醉医师做对，其实这个算是局部麻醉，就是你做牙齿那种只是小部位或是伤口的缝合，这种一般外科医师大部分都是外科医师在做，就不一定会有麻醉医师。
对，
但是像您说无痛分娩、肠胃镜这种已经到了那种半身麻醉
的，半身或全身麻醉，
对对，或是你已经到深度的镇静了，这种就是都要有麻醉医师做，这是最安全的。
不过这些问题其实跟医疗体制有非常大的关系哦。那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监督这一块，让我们在这个麻醉医疗上呢，也能够让民众安心。那节目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自保的原则呢？让我们如果不管是小手术或大手术要接受麻醉之前呢，我们可以有哪一些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在安全的状况下被麻醉。
应该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说是不是麻醉医师在替你麻醉，可以直接问说哎，你是麻醉医师吗？你同时也可以请他出示他的职业登记证或是他有没有麻醉专科医师的证书，甚至你可以看看你要签的那张麻醉同意书上面，如果那个麻醉医师的名字他签的是跟那个手术医师是同一个名字的话，那你就要小心，有可能是你帮你手术的医生他同时在帮你执行麻醉、那如果遇到紧急状况，这个手术医师他有可能会忙不过来哦，所以这个你的安全的保障可能就要稍微自己再多注意一下，然后医师也会跟你咨询，麻醉医师也会跟你咨询一下你的一些身体状况啊，你过去的疾病史啊，你的手术史啊，用药史等等，这些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一定要很确实的告诉医师，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一些麻醉计划这样子。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很注意手术房里有没有一些生命真相的监测仪器啊。曾经有麻醉医师形容说他们也很像是重装备师，因为麻醉是非常需要这些仪器的，他必须要很精细的精准的监测你的生命真相，然后呢最好现场还会有急救设备啊，甚至里面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有接受过急救的训练，以防你突然真的有紧急状况大家都可以将您处置得很好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你手术做完了之后你不要觉得你好像醒了然后很快就急着你要赶快回家，因为你必须要确认真的没有恶心呕吐啦，然后你伤口没有再出血啊，你可以正常行走呼吸心跳吞咽这些都正常，这样你才可以比较放心的离开。而且呢像是医美的抽脂手术，它有可能它的麻醉药的神经毒性会在手术后的8到12小时才发生，所以如果太快离开，你术后观察时间不够，你有可能就是回家的路上或是你回到家然后你就突然就昏倒了这样。
的确哦，这个要非常小心哦，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比方牙科手术也是啊，做完手术可能就晚上了然后回到家结果半夜是在家里面出现状况，就得要赶快送大的医院来做急诊哦。
对，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康健杂志的资深记者谢家军哦，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麻醉真相的资讯哦。非常谢谢家军您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我是王淑荣，下个礼拜健康我来顾节目再会。